刚才我们所讲的，其实观念就是在基督里，圣灵，还有神的预定，这三个是比较重要的。下面我们看第15节，因此我既听见你们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好，保罗听到教会的状况，第一个他们信耶稣，这个信耶稣当然不是决志信主而已。是信仰上有长进，亲爱众圣徒，中文翻的有点难懂啊。亲爱是动词，就是爱圣徒。你们信主爱人，他就不住的感谢。祷告的时候常提到你们，这也是保罗的特色了。他常常为人祷告，我是很羡慕哦。祷告的时候常常提到这些人。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主耶稣基督的神，这也很特别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的神，应该跟我们神父是我们的神，跟父是耶稣基督的神，有相同也有不同的地方。有相同的，就是他是掌管万有的。那么有不同的是。主耶稣跟神是同荣同尊的哈，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这里其实也还是有一个意思，就是我们如果要得到父给我们的一切的祝福，我们需要透过主耶稣，他是我们的中保，我们需要奉耶稣的名，我们自己不配的来求。那么这里有三位一体的含义，求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当然就是把圣灵赏给我们。不过呢，我们上一堂已经领教过了，如果要明白神的工作，这个圣灵、这个灵必须是智慧和启示的，是必须让我们能够明白这个奥秘的，而且能够讲明这个奥秘的，而且能够欣赏这个奥秘的，能颂赞这个奥秘的。这需要圣灵帮助。各位，在我上一堂有讲，我们基督徒生活的长进需要在知识上有进步，但是这个知识实在需要是圣灵赏给我们的知识，让我们能够谦卑，让我们也能够，就是能够明白上帝的心意，能够感谢上帝。能够真正的知道他，这个真知道他，也就不纯粹是知识、理智上的事，这实在是圣灵的工作，让我们有那个感动，让我们有这样，就是把上帝奇妙的爱讲出来，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他向我们这信的人。所显的能力何等浩大！知道、认识、明白，在圣经里面都有跟一般用法类似的地方，但是也有很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这里的知道，不是像我知道昨天的天气怎么样。我知道这次选举的结果怎么样，不是这一类的知道。这个知道上帝，跟拣选上帝、爱上帝、信上帝，甚至跟上帝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都有点类似。我们中文应该没有这个用法啊，我也讲过很多次，知道在希腊文和希伯来文里面，不只是理智上的明白，不只是拣选，不只是爱，知道有的时候用在男女的性关系上。亚当跟夏娃同房，原文就是亚当知道或者认识夏娃。我还没有出嫁，怎么会有这事？我还没有出嫁，玛利亚的原文是用我还不认识男人，就是。可能也可以了解，就是当我们认识一个好的对象的时候， 我们不只是认识，我们会亲近他，会喜悦，然后在婚姻里面最后是一个结合。好像这个也用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上，我们知道他，我们知道他，他是这么美好，我们就跟他亲近，我们就跟他结合。有的时候这个字你就可以用来认识啊，认识你真好，知道你真好，就不只是脑子里的知道，而且有更亲密的结合。圣灵让我们跟上帝有更亲密的结合，圣灵让我们心中的眼睛被打开。这需要不断的知道，因为我们是属肉体的，我们容易忘记，即便我们经历过，我们还是会忘记。使你们知道他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呼召我们，叫我们得基业，他呼召我们，把我们招在他的面前，是要得到很丰富的东西，但是那丰富的东西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得到，所以是有指望的。这句话也当然让我们想到保罗说的，不管是罗马书第五章第八章讲到的，都是指望，就是盼望，那个看不见的盼望，那个因为上帝的话给我们的盼望，我们要知道那是真实的。人间的盼望到最后都是羞愧的，不是真的有指望，而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盼望是真实的，而且神给我们，神在我们身上中得的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各位要看到我们的教会，每一个人的教会缺点我们都看得到，我们都知道，甚至我们都痛恨，但是我们需要看到神在圣徒中得的基业，就是这块地，这块葡萄园，这块橄榄园，这块土地增值增到什么地步了。当我们有圣灵，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耕耘有多大的丰富，丰富产的东西是这么多，是非常荣耀的。因为只有求主帮助我们，我觉得今天在教会里面这离我们好遥远，不过弟兄姐妹，我还是觉得一个渴慕主的人，我们求圣灵光照我们，我们能够看得到，然后我们也相信他在我们身上所显的能力是非常浩大的。这个能力第二十节就是照他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自己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好，现在我们又碰到一个老观念了，就是能力。这是灵恩派弟兄姐妹很追求的，这也是我们福音派用另外一个方式也很追求的。灵恩派的弟兄姐妹能力就是赶鬼啊，或者是神在物质上给我们的祝福。我们福音派觉得能力，包括像我们这样教会，通常就是知识嘛，知识就是能力，知识就是力量，知识多能力就大。我们通常想到能力，想到权柄，就是金钱、政治、知识上的能力。如果稍微落后一点的想法，就是你的肌肉很强壮，你的跑车的马力很大，我们能想到的是这些。或者说像政治的人物对政治的权力很热衷。在圣经里面，当我们要 approach 上帝的能力和上帝的智慧的时候，这里有讲，但是更多的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第二章，神的能力是表现在他的软弱上，神的聪明是表现在他的愚拙上，神的丰富是表现在他的贫穷上。那这些都在耶稣基督的十字架道成肉身里面。耶稣是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上帝的丰富，但是如果不是圣灵光照， 我们看到耶稣无加薪美容，我们看到耶稣基督，尤其他死在十字架上，他是被上帝弃绝，他死得那么可怜那么惨，也没有人来救他。各位，我们是信这位神呢，我们是信这位耶稣基督。我也讲过很多次，我们基督教在表达我们的主的时候，用的最多的图像，不是他骑在马上英姿威武，不是他指挥万军，不是他平静风和海，固然也有，不是他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固然也有。我们在表达我们所信的主是宇宙万物的主宰最多的时候，是他死在十字架上，是用女生说的一句话，死相，他的死相来表达他的活，表达他的力，表达他的能力。另外一个我们最常表达的就是他的小孩子样子，那马槽里的婴儿。所以东方博士不得了，我也问过好几次，我也问我自己，我会看到一个小 baby 跪下来说你就是万物的主宰吗？可是马太福音里面东方博士就是看到那婴孩就拜他，玛利亚也在旁边，没有拜玛利亚，就拜那个婴孩。那个婴孩希律一剑就可以把他刺死，那婴孩居然就是宇宙万物的主宰。那个婴孩长大了，后来成了人，被钉在十字架上，居然那个十字架上的就是上帝的能，上帝的能力，这非常稀奇。今天教会基督徒我们继续这个传统，如果我们教会里有些教会神给恩典，博士很多，财主很多，这没有不好，如果我们有这些很好，愿神多多的赐给我们，不管是博士，不管是财主，不管是美女，不管是俊男，我们优秀很好，但是不是每个教会都有，这也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我们每个教会每个基督徒应该有的就是有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智慧，就是那种对上帝的信靠和顺服。那个信靠和顺服不要把它想成就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但的确是我们不求世界的肯定，我们求神的肯定，而神的肯定在世界世人眼中常常是愚拙的。耶稣的荣耀，最大的荣耀显出来就是他死在十字架上，当然将来他在荣耀中降临那也是荣耀的，不过现在你能够在他死在十字架上的荣耀看到他，那就真是有福的人了。那么耶稣神在他身上就是基督完全照天父的旨意去做，甚至顺服到死，而天父为了爱人甚至让他自己儿子死在十字架上。你死在十字架上表示你无能，你让你的儿子死在十字架上表示你无智。父子，圣父和圣子在道成肉身死在十字架上这件事上都显得愚拙和无能。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这是神的智慧，神的能力，那求神帮助我们了。保罗用了一个比方，或用了一个对比，耶稣的能力有多大，或者神在耶稣身上的能力有多大，或者神在我们这些信的人身上有多大的能力啊？这说起来也是遗憾的话。保罗说，超过一切执政掌权有能组织和有名的，这是什么东西啊？保罗在以弗所书应该有三次讲到这些执政掌权有能组织的。那么甚至我们在下一次快要结束的时候，我们会要看的很重要的就是我们要跟这些作战。你看第六章的第十二节，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着幽暗世界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我们在跟这些东西征战， 这些东西是什么。保罗在以弗所书讲过三次这个东西，还有一次是在第三章第十节，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好像保罗在哥罗西书也三次提到这些执政掌权有位的，然后就是应该在哥林多前书提过两次。那么这是什么东西远超过一切执政掌权的？解经家大概我同意一个看法，就是从一个角度来讲，这些是一些天使的名字，执政的掌权的，但是这些天使呢好像又有堕落的成分，所以我们最后讲是要跟他作战。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那里讲，最后把这些执政掌权都灭尽了，就执政掌权的这些东西好像是天使。在但以理书好像也这样表达了，波斯的魔君，希腊的魔君，这一点可能灵恩派弟兄姐妹比我们还更接近真理。灵恩派弟兄姐妹会觉得我们台湾上空有恶魔在那里控制，会觉得常常有这些邪恶的灵在我们当中。我不晓得，不过可能说恶者的底下的所使用的这些东西在人间掌管是有可能的，但是更重要的是执政掌权主治有名的这些东西也都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更是在上帝的掌管之中。所以我们台湾或者某个公司或某个大学，这个世界上是上帝在管，但是也是神借着一些灵在那里管。这些灵当然基本上我不知道基本上怎么讲，我们只能说好坏参半吧，就是有邪恶的部分，但是也有被神使用的部分。而这被神使用的包括任何一种制度底下的一个权柄。我想一个大公司是有可以，一个很大的公司，一个很强的国家，或者是一股潮流风气都属于这个执政掌权的。不能说都是坏的，因为我们在其中生活，我们也投票给其中的人，那么这些人不管是马英九或蔡英文都是属于这个执政掌权里面的，也被上帝使用。不过保罗要提醒的就是，我觉得他提醒以弗所教会也提醒我们，尤其现在台湾，我觉得我们基督徒有一种饥渴，我觉得是不当的饥渴。这饥渴就是我们想要 power， 我们想要权力，我们觉得基督徒都没有发声，基督徒太可怜了。哇，我们羡慕慈济，羡慕的不得了，羡慕星云，羡慕的不得了。哇，他们钱好多，哇，他们人才好多。各位，钱多是好事，人才多也是好事，但是我们始终是少数，我们没有那么多聪明智慧的人。那你要知道你能有的东西，最重要的是你要有上帝的能力，上帝的智慧。你觉得我们在议会里能够多一两个席次，这不是坏事，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我们基督徒显出我们是属神的，我们有真理，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跟他们讲，我们把耶稣的十字架跟他们讲，我们把神在基督身上的大能大力，包括他的降卑，包括他死在十字架上，这个能力超过一切的，超过美国的总统，超过美国的军队，超过比尔盖茨，超过索罗斯，远远超过这些。各位，我们没有看不起这些，这些也是上帝使用的，我们也在其中，甚至我们对他们也有一些相当神吩咐我们要有的顺服，就像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的顺服一样，是有的。 但是我们更是看到基督的能力，基督的恩典。我是非常希望我们能够看到这个美好。我也看过很多的基督徒在最近，我不是说他们的活动不对，但是我觉得他们好积极的要推动一些政治上的事情，远远比传福音要热心，这是遗憾的啊。好，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被圣灵光照，看到神在我们心里的能力是多么伟大，是多么荣耀，是这些政治、商业、经济、学术根本都不能比的，远超过这一切。不但不能比，二十二节又将万有伏在他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使。他做万有之首，耶稣既是世界的统领，耶稣也是教会的统领，只是他在世界的统领权柄不被世人承认，他在教会的权柄希望是能够得到教会的承认。我们是口头上承认，行动上不一定承认。我们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这话也不太好懂，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就教会被上帝充满，教会被圣灵充满，教会被耶稣充满。为什么他用这个万有者所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其实意思就是教会是丰富的。教会的丰富 和美好远远胜过世界。我们这些按世上的标准来看，知识没有多少，金钱也没有多少的，如果我们能够高举基督的十字架，我们有的比他们丰富多了。就是第一章是很，保罗是很激动的，也很理智的，把上帝的丰富恩典告诉我们，然后说这个恩典你要能够体会，需要求圣灵帮助我们，光照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是多么的美好。每个基督徒能看到神给我们的美好，那我们的唉声叹气就可以减少，我们的颂赞就可以增加。好，第二章第一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中，他叫你们活过来。旁边有打点，实在原文没有，我觉得加这句话实在是多余的。你们死在罪恶过犯中，大概那和合本的翻译者觉得我们是活过来了吗？不，圣经上讲死不是说你不会动，圣经上讲死是你很会动，你很会动，你会有行事为人。这个世界上从神的眼光来讲，死不是只是动躺在地上不会动了，慢慢烂掉了，那也是死的一部分，但那不是圣经里面讲死主要的部分。死基本上是在一种抵挡上帝的活动中的一个行为。所以我也讲过很多次，各位满街都是僵尸啊，都是死人啊，他们会吃会喝会跳，但他们都死在过犯罪恶中。死基本上的意思不是倒在地上不动，死是悖逆上帝，所以完全不必加他叫你们活过来这句话。活过来那是以后的事，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当我们没有信主的时候，这很强烈哦。现在教会也不太喜欢这样讲，但是我觉得圣经是很清楚的，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讲没有什么不一样，我们都呼吸一样的空气，我们都有一样的类似的身体，我们都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很不一样，我们时时刻刻以主为我们的中心。当我们没有以主为我们中心的时候，我们是活在死亡里。我们有行事，有为人，顺从今世的风俗。这个话呢，就是现在很多人都觉得基督徒也要实际一点。 我们不是不实际，但是我们有一点坚持不能跟世界一样的，上帝是我们的主，金钱政治权力都不是我们的主。随从今世的风俗不是表示我们我们要随从上一代的风俗，那还是今世。有人说这个人是一个很保守的基督徒，他都不学习世界，他穿的衣服都是很老式的，他把50年前的今世风俗还延续到现在而已。所以一个人很保守不一定表示，穿着很保守不一定表示他就对，他仍然是世界的一部分。我们不属于世界，重点不是别的，重点是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所以用信心来了解这些问题就很好解决了。我们是活人，因为我们信靠上帝。我们是活人，我们并不是不注意到世界的风俗，但是我们以上帝为我们的主。这个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在贝尼之子心中运行的，注意那个鞋子有没有灵。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就是一个人心中不是主做他的主，那就是问题。我们什么时候没有尊主为大，什么时候心中主不是我们的一切，那就是有问题。所以我们入世不入世，我们可以非常入世，我们可不可以做官，我们可以做官，但以理做很大的官。我们可以在世上，甚至尼西米是酒政，尼西米在异教徒中间调酒的。那么但以理在，我们也讲过，在但以理书里面，但以理在巴比伦所学的东西是占星术啊，那些巫术的东西。我们不是不可以接触到这些，但是求主给我们一颗心，使我们单单的信靠上帝。所以很可怕，死在罪恶过犯中就是顺从今世的风俗，意思就是主不在我们的生活中间掌权。我们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我们这个空中掌权者的首领是一股灵，是一个邪灵，是运行在悖逆之子的。我想这个是指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都有那种悖逆上帝的心，我们每个人都在这种灵里面。灵要把它了解成精神，现在运行在悖逆之子对上帝不顺服里面的一种精神，一种态度。时代的精神是什么？时代的精神有的时候说这个时代的精神是颓废。时代精神是什么？有的时候说这个时代精神是，或这个时代的灵是乐观。我想在启蒙运动的时候，在19世纪末的时候真是乐观呢，但是在一次大战以后，就是我们梁启超到欧写那个《欧游新引路》的时候，去欧洲的时候，他们会说出西方没落，他们会说希望在东方，因为一次大战后人开始很灰心很绝望。他们本来在进化论还有一些启蒙运动的那种想法很乐观，但是乐观是建立在沙土上的，是反对上帝的，所以就变成非常悲观。那么今天你可以在很多时候，包括我们台湾的新世代的人里面，很多时候是颓废悲观没有出路。不管是乐观是悲观，那个时代的精神时代的灵都不是属上帝的。我们以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这句话我常常引，你不要以为犯罪是杀人放火，随着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你说那我还要 不能随着我心中所喜好的去行了。我今天到餐馆去点菜，就专门要吃我不喜欢吃的东西啊。我今天要找工作，就专门要找那个对我最不好的老板啊。不是这个意思，我们不是禁欲，我们不是苦修，我们是信靠上帝。所以很简单，我们信靠上帝，神是我们的主就好了。我们本来不管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你用很努力很积极的方式，或者很颓废的方式，当然有差别。我们的神即使对外邦人也希望他是积极努力的，不过一个是坐着牛车往地狱走，一个是坐着高铁往地狱走，就都还是下到地狱里去。我们感谢主，活在世上没有神，神不做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就没有指望。第四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对，他叫我们活过来，是我们在生活中因为耶稣为我们死，我们能够跟耶稣一起复活，将来有完美的复活，现在我们已经有重生的生命了。你们得救是本乎恩。再一次，人需要的不只是老师，人需要的不只是帮助，人需要的是被拯救。我们自己完全无力，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个还没有发生，但是神已经应许了。既是一同，我们也可以说，有的时候我们也能体会我们跟主一起复活的大能。我希望你们能体会这一点。我希望你在公司、在家庭，有的时候真是觉得置之死地而后生，我没有路可以走，我没有办法解决问题，很头痛。但是信靠耶稣，我们能够经历那个复活的能力，即使在面临死亡或者各种打击的时候，好像我们的身体现在在地狱里一样被火烧，但是我们的心灵跟主在一起，一同坐在天上，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不是只讲将来，虽然主要是在讲将来，这里面包括我们现在的可以有的经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你又看到保罗用这个词了，在基督耶稣里，你完全可以把它划掉，就是他向我们所施的恩。但是恩惠一定要跟基督连在一起，上帝一定是透过基督才给我们祝福，因为他喜悦基督。我们一定是透过基督才能够信靠上帝，因为基督把上帝的美好显出来。我们不断的要把后来的世，让后来的世代看到主向我们所施的恩惠。这个世代没有盼望，任何一个世代都没有盼望。台湾没有盼望，美国没有盼望，中国没有盼望，所有的盼望都会幻灭。但是我们有盼望，而且可以显出来。虽然我们愚笨，虽然我们错误多，但是当一个教会能够传扬福音，高举基督的时候，我们把他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我们能得救是神给我们的恩典，也不是出于行为，这都是保罗的老话了。行为不是不好，甚至行为不是不重要，有信心一定要有行为，信心是基本的，行为是果子，信心是根，行为尤其是爱的圣洁的行为是果子。我们没有好果子，我们是先被移到一个好树上面，我们得着橄榄的根的肥汁。如果要夸口，我们是不可以夸口的，因为是根托住我们，我们没有托住根。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工作这个字希腊文是 poieo 就是英文的 poem 这个字的字根，诗。我们是上帝写的一首诗， 就这是很优美的。我们是他的工作，神的工作有创造世界，神的工作有托住万有，神的工作有审判，神的工作有发怒，神非常喜悦的一个工作是他造我们，他不仅造我们，他也救我们，重新再造我们，我们在基督耶稣里被造成的，我们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又一次在基督耶稣里。如果你不跟基督相连，神的工作在你身上没有办法展开。如果你跟基督相连，神就在你身上有工作，做得非常漂亮，就是你能够行善，是神预备我们行的，是神的恩典，但是我们也要努力，我们的努力是出自恩典，但是的确有努力，有挣扎。好，我们原来死的，现在我们活过来了。他重新再讲这个道理，第十一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有受割礼的。没有受割礼，我们今天不太懂这句话有什么不好的意思，就是没有受这个割礼嘛。可是没有受割礼，在以色列人是骂人的，包括在旧约的时候，当大卫听到歌利亚侮辱上帝军队的时候，他说没有人去教训教训，没有人去抵挡这未受割礼的人吗？未受割礼不是没有一个礼而已，未受割礼的意思就是污秽的，是不洁净的。犹太人看我们外邦人好像都是没有受割礼的，都是不洁净的，的确也是这样。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这句话太长了，保罗讲的可以很简单讲，我们是外邦人，被称为外邦人，没有受割礼，这是犹太人所 起的名字。但是他这里没有用犹太人，他说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人所起的。也就是我们要弄清楚，在讲希伯来书的时候也讲过，在这里要再提一次，旧约跟新约都是上帝的默示，基本上是一致的。如果说有不同，旧约比较多是应许，新约比较多是实现，但是都是凭着信心，凭着恩典能够得上帝的喜悦。但是犹太教虽然是根据旧约的，犹太教就不是上帝的默示了，犹太教甚至是一种行为的宗教，犹太教是跟基督教不能两立的。保罗有的时候，新约有的时候，在好像贬低旧约的一些字眼的时候，其实在讲犹太人。那么犹太人他们受割礼，如果他们把割礼当作一个得救的条件， 那就是犹太教了。圣经是没有这样说的，割礼是一个约的记号，是上帝恩典的记号。那么犹太人他们受了割礼，外邦人没有受割礼，外邦人不认识上帝，的确在旧约的时候他们多半都不认识上帝，那时没有信主的时候，不认识神的时候，这个那时可以指着旧约，但是更好的讲法应该是没有信主的人。你今天耶稣早就来了，耶稣都复活升天了，但是你可以说我以前那时我是死在罪恶过犯中的，那时我与基督无关。所以那个时候有两个，一个是新约旧约的分别，一个是得救和不得救的分别。我们以前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这段经文就是第二章，我们 等一下要整个看的，也是我很喜欢讲的，就是保罗在这里用一个非常生动的方式来讲没有得救的人或者外邦人。那个情形是什么样呢？ 他用了两个对比，一个是内外，一个是远近。我们是外人，我们不是内人，我们跟神没有关系，我们跟神的子民没有关系，我们是远离的人。第十三节，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注意神有打点，就是原文没有，你们原来是远离的人，意思就是我们好像跟人都是疏远的，远离。这里的观念我也说过，就是马克思所讲的，讲得很好的 alienation， 就是异化。不信主的人，他在这个罪恶的世界，他是外人。外到一个什么地步呢？外到很外，就变成外星人了。 alien 本来是指外国人，但是太外了就变成外星人，外星人就是异形了，就是异类了。人如果没有上帝，人就远离，包括不只是远离神，人和人之间彼此的远离。马克思说，在资本主义之下，人和他的生产物远离了，疏远了，人和人之间疏远了，人和自己也疏远了。马克思讲的我觉得很对了，但是只是他应该把他的理论也用在自己身上。所有人间的体系都不完全，都叫人远离上帝，都叫人和人之间远离，甚至也跟自己疏远。各位，这些都是我们每个人会经验到的。我们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父母，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邻居，我们的问题是我们的老师，我们问题是别人，是我们的配偶。最后，甚至我们会觉得我们的问题是上帝，他不公平。但是如果这些问题都没有了，如果他们都死了，我们跟自己还是过不去，我们跟自己也是疏远的。这不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问题，这是罪恶的问题。罪恶让人和人之间，人和神，人和自己都远离。我们的特点是远离。我们身体可以很近，我们关系可以很亲，但是我们心灵很远，不是跟神很远而已，跟每个东西都很远。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得以亲近了，现在近了。以前是有距离的，距离到一个地步变异类了，异化了。那么现在呢，我们接近了，以前是在外面，现在我们进来了。下面就是保罗用这个来讲救恩，就是 他没有讲什么我们很多的罪恶，固然也是，他讲我们的远离，我们跟人的疏远，格格不入。各位，这些就以前的存在主义小说一直到现在，我想大家都很能体会这一点。我们不必是文青，我们也能体会到我们的空虚漂浮不定。我们从前是远离的人，如今在基督耶稣里，又是一次在基督里啊。因着信心，因着圣灵的工作，因着神的话，我们跟基督相连，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以亲近了。以前远，现在近了。跟谁近了？跟神近了，跟人近了，跟自己也近了。这个近是一个好的近，是一个亲近喜悦的。靠着他的血，靠着他的生和他的死，靠着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的事，已经得亲近了。这也是我们一句话就带过去，不过各位可以去多想。两个人远离，两个人有仇恨，两个人不讲话，你怎么把他们弄得亲近呢？通常是请吃一顿饭嘛。通常请吃一顿饭，或者是就是请他们在一起做一些比较愉快的事，吃一顿饭比较愉快。所以你们从前远离的人，如今在餐馆里面靠着一顿好饭 已经得以亲近了。卡特总统曾经做过这个事，把以色列的总理和巴勒斯坦的领袖亚萨尔法带到那个大卫营，好像是就在那里招待他们，跟他们谈话，希望他们能够得以亲近。各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要做和事佬，我们要让两方面亲近，我们做一些赏心悦目的事嘛，吃一顿饭，出去玩一玩一起，哪里有什么你们两个要和好啊，我把我儿子杀了让你们和好，这是什么话嘛？靠着他的血，我们太熟悉这个话了，我们不知道这话的荒唐，怎么会靠着血，血怎么是粘合剂让我们能和好呢？那这当然又不是我们现在要讲的了，就是耶稣的死，耶稣的生，耶稣的道成肉身，显出上帝无比的智慧，深刻的智慧和能力。那么这个深刻的智慧和能力和丰富的爱，把我们跟上帝跟其他人粘合在一起。就是我们当然讲我们得罪上帝违反律法，是我们有罪所以需要这个救恩，但在这里很稀奇的，保罗用我们远离需要救恩能够亲近。第十四节，因他使我们和睦，原文是他是我们的和睦。和睦、和好、和平，我们跟人不和，我们跟自己也不和，我们跟自己也过不去，对不对？我们也很气我们自己，我们跟谁都合不来，包括我想会越来越多人有忧郁症，越来越多人想自杀，因为我们活得不合嘛，并不一定是缺少什么东西，但是就是人和人之间有，甚至不一定是敌意，就是一种疏远，跟老公、跟老婆、跟儿女不想讲话，远离，当然是罪，但最重要的是我们跟主不在一起。好，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生，用他的道成肉身，用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好，这里有很多需要了解的。这个两下合一啊，是有两重意思。一重意思就是耶稣使人和神和好，两下一方面是人，一方面是神。另外两下是指着犹太人和外邦人，犹太人和外邦人能够和好，也就是耶稣做成的和好的工作是包括神和人和人和人之间的。中间隔断的墙，有人说就是圣殿里面把外邦人跟犹太人分开的墙，但是我们完全不必这样想，或者说我们可以想的更多，我们隔断的墙有好多，包括你的种族肤色，那都可以成为一个隔断的墙。那么所以世人有很多想要隔断，想要把这墙拆毁，但是怎么拆呢？如果没有用耶稣基督的慈爱和智慧，我们是拆不毁这个墙的。那么耶稣用他的死，用他的生，这是借着教会传道，借着圣灵光照，人听了感动了明白了。虽然我们一讲到救恩论，我们还是会觉得很复杂很难懂，但是我们有过，只要你是重生得救的，你一定都听过关于上帝救我们的这个福音。救我们的福音，不管我们懂多少，或讲的人讲的多好或不好，如果圣灵真的工作，我们就能够跟神合一，那个隔断的墙就没有了。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这是包括他道成肉身，他死在十字架上，他做的一切的事，废掉冤仇， 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我们也仍然想我们怎么废掉冤仇。哎，我觉得根本不可能。冤家宜解不宜结，是啊，但是我们就是怨恨不和是继续有的事，在社会上也是，在教会里也常常是这样。答案总是在基督耶稣里，用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也注意这有两重意思。耶稣当然是，或者上帝当然是用圣灵的大能废掉冤仇，感动我们的心。可是不光是观念上的改变，这个改变不能没有耶稣的身体，也就是不能没有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也就是不能没有耶稣的生和死来废掉冤仇。整个废掉冤仇最基本的是人跟神之间的冤仇，人恨神，神也恨人，人因为犯罪惹神的怒气，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怒气藏在他身上，神的怒气显在一切不虔不敬的人身上，神是愤怒的，因为我们得罪了他，我们也是愤怒的，因为我们觉得神得罪了我们。那么只有耶稣基督替我们代赎的这件事情，让我们不再恨，我们明白上帝的爱。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是指着耶稣道成肉身所做的一切，不过也在 要讲另外一个身体了。耶稣的身体是什么？耶稣的身体就是教会，所以这句话也可以有一个意思，并且以用教会来废掉冤仇。教会传扬福音，教会活出主的爱，就能够废掉冤仇。这冤仇来源是记在律法上的规条，律法是好的，规条是好的，但是当人属肉体的时候，卖给罪的时候，律法叫我们彼此相恨，叫我们跟上帝是相恨的。我们觉得上帝要求太过分，上帝认为我们得罪他太厉害。但是耶稣把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两下再一次哈，一边是上帝，一边是人，或者一边是外邦人，一边是犹太人。用我们自己生活中天天有的例子，常常有的例子，你一定要跟神和好，每天跟神和好，每天经历，每天更多认识神的爱。你跟神和好，你才可能跟人和好。对了，有的时候人不肯和好，但是我们希望我们没有那种怨恨的心。这个和好是因着我们连于基督，神把耶稣基督把两下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这里我觉得我们的和好，我们跟神的和好，我们跟人的和好，我们跟自己的和好，借着耶稣基督造成一个新人，不能不提一个不太妥的字眼，很妥当了，就是夫妻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那么在婚姻的关系中，两个人成为一体，在我们信主的关系里面，也是能够因着耶稣的爱跟神跟人 合而为一。这实在是很稀奇的事啊！他这样来解释，如此便成就了和睦，既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这十字架使两下归于一体。再一次因着耶稣基督，神跟人成为一体，因着耶稣基督，人跟人成为一体，因着耶稣基督，人和人之间冤仇能够化解，我们与神和好。各位，我想我们与神有仇，我们不理神，大家应该都能有点体会。我们能够跟神和好，这个需要去想一想，需要想想跟神和好的实际的操作。浪子的父亲跟浪子要和好， 浪子有没有跟他父亲和好我不知道，他们就快乐起来。浪子的父亲跟长子跟哥哥也要和好，我也不知道哥哥跟父亲有没有和好。你跟神要和好，要认识上帝的爱，与神和好，然后我们在生活中是一个和平之子，是一个喜悦之子。十七节，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也给那近处的人。远近，各位，我觉得我们华人基本上是远的，我们基本上包括应该最近的地方都是远的。一般华人聚会大家都坐在远处，都不想太接近。很多人在教会也是要找一个位置是没人理的，没人注意的，就我们这就又是 alienation 又是疏远的。我不是说我们要多亲热，但是我们实在是如果在主的恩典里面远近能够成为一家是很非常好的。我自己也常常想到小学的时候，我自己没有经历，可是我看到过一个人是一个局外人是很痛苦的。一群小朋友在那里玩，有一个落单那是很痛苦的，我们不跟你玩，那个小孩很痛苦，没有人理那是很痛苦的。但有的时候我们自己制造这种气氛，都需要有圣灵来帮助我们能够被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 父面前。保罗讲的这一段是我觉得很宝贵，这讲的得救就是他都没有提到罪这个字，但是他用远近来讲很生动。